来，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九节。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把这九节的经文读一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九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大家看到圣经了吗？那你们听我读吧。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再有一点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看透我们一切的罪恶，你却是来拥抱我们，你却为我们受鞭伤、受刑罚，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把新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主，这都不是我们曾经能想得到的。主，谢谢你借着饼杯告诉我们你爱我们，并且爱我们到底。我们更是祈求你继续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求你怜悯讲的人，让他能够讲得清楚，按照你的话语来讲，让我们讲的听的都一同被你的话语造就。我们这样子的祈求和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我把这段经文有九节，给它分了三段。第一段是第一节，爱的呼召。第二到第三节是第二段，爱的应许。次到第九节是第三段，爱的得胜。爱的呼召，爱的应许，爱的得胜。今天早上，徐飞弟兄开车带我过来。这个车行走在这个高速有颠簸的时候，就底盘就各种各样叮叮咣咣的声音。然后我就问他这车咋回事儿，他就说这个没什么问题，我前两天把这个车拿到修车的地方去检查过了，人家那个修车的人就给我列了一堆的这个车的问题，发动机好几个问题，底盘好几个问题，然后最后给我算了一个总价。那个结论就是这个车不用修了，因为修车的费用会远远大于这个车的价值。然后这个车你不用修，你还不用换机油，你开到哪里是哪里，停到路边就报废了。很感谢主还能开到这里。如果我们去读创世纪第一到十一章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过程里面，人的背叛、人的堕落、人对神的悖逆，他就好像这个破车一样，就是他已经无可救药地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了。就是你不用读到旧约的最后一章才发现人是无可救药，你读到第十一章就可以了，人真的是无可救药的，没有任何挽回的希望。那如果神像我们对待别人的方式来对待我们，那人类早就应该被审判、被弃绝了。但是这位神到十二章，你发现他坚持用恩典来待人。很多人在 读创世纪第一到十一章的时候，他们说呀，这个一边读一边是倒吸一口凉气啊，因为这个罪恶给人带来的这个扭曲实在是非常的可怕啊。从第四章那里亲弟兄之间的谋杀啊，到第六章挪亚的时代里面，人们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啊，人在地上罪恶很大。最后到十一章的时候，这些罪恶的人，这些终日所思尽都是恶的人联合起来啊，造一个巴别塔，他们要建造这个与神为仇为敌的系统。所以人类是彻底的走到一个死胡同的里面，无可救药了。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越来越黑暗的光景里面，我们读创世纪前面你会发现好像有一束亮光啊，就是神在那里面是有应许的。他说神暗示这个女人的后裔要打破魔鬼的头，对吧？神与人立彩虹的约，神给人机会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比如说亚当的儿子赛特求告神的名，有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有诺亚建造方舟，对不对？好像还有一个家族，还有一束微弱的亮光，他们还认识神，还跟随神。但是到了创世纪第十一章这里，到了亚伯兰的父亲的这个时候，塔拉的这个时候，就是这一束微弱的光也熄灭了。约书亚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父亲的这个家族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对吧？住在大河，这是亚伯拉罕家干的事儿。他们住的那个城市，无论是乌尔还是他们停下来的这个哈兰，这两个城市都是以敬拜日月神为主的一个城市。很多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个亚伯兰的老婆萨莱，她的这个名字也是跟敬拜的偶像有关的。所以就看到，就是这一个家族，他们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灵里面是死的。不仅如此，十一章的末了还告诉我们，萨莱不生育。不生育在本身是一个羞辱，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啊，更是一件大事。没有儿子啊，亚伯兰没有儿子啊，萨拉不能生育，那这是讲到彻底的没有希望，彻底的没有希望。曾经这一个认识神的家族，他们不仅在灵里面是死的，他们在身体上也是死的，绝种的。那人类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死胡同的里面啊，就是这个光也要熄灭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毫无希望的情况下，神说话了。在创世纪里面，神曾用他的话创造宇宙，神用他的话创造生命。那在十二章的开始，这位神他用他的话开始了一个新的国度，开始了一个新的族类，来扭转整个的局势。第十二章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他对一个人说话，神在这里呼召和使用了这个人，那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亚伯兰。亚伯兰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高贵的父亲，高贵的父亲。但是很讽刺的是什么呢？他根本就不是父亲，对不对？你没有儿子，你怎么是父亲呢？他甚至连做父亲的这个希望和资格现在看起来都没有。那而且呢，不但如此呢，生活在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城市里面，这个家族也是拜偶像的。那所以你可以想象，神在拣选的时候，他可以拣选出来100个男人，对吧？可能这99个都是比亚伯拉罕强壮的啊，比他年轻的，比他更有活力，能够繁衍后代的，对不对？可能还有人比他道德高尚的，但是这些人神都没选。神拣选了一个在生育上最软弱、最不可能的人，叫做亚伯兰，去成就他的计划。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神拣选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这是神做事的法则，来显明他的能力和恩典。在人类的历史上，很多时候到了一个 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总会出来一个起义，一个革命，一个出类拔萃的领袖或者伟人，对吧？这个人很有能力，很有智慧，然后号召民众，来吧，我们团结起来干一件大事，对吧？就好像是创世纪十一章那里，人一呼百应都去建造巴别塔。然而，当神他开启一个新的国度、新的族类的时候，他却拣选一个毫无希望、没有生育能力、死在罪恶国藩中的人——亚伯兰。也唯有这个呼召，能把亚伯兰从毫无希望的光景里面拯救出来。那这个呼召是亚伯兰唯一的一次，是唯一的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机会。所以当我们读亚伯兰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不是亚伯拉罕这个人物他很伟大，很有能力，很有本事，然后神才呼召他出来，是神的呼召和拣选临到他，他才可能伟大。那接下来我们看他呼召的内容，第一节的后半句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那神的这个呼召，它是对人的一个命令，这个第一个词是离开，那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是带着一个很强的紧迫性，而且是一个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一个命令，你要离开，马上离开。离开哪里呢？本地本族富家。那本地是讲到他的国家啊，他的故乡。那圣经学者告诉我们，那在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偶像，也许亚伯兰在这里还有很多的田产，对不对？本族啊，本族是讲到他的亲族啊，他的关系网，能够给他提供保护的一个团体啊。那个时代不像现在有警察，有法律，对吧？嗯，有人做了错事，会有一个制度来惩罚他。那个时候唯一能够给你保护的，就是你的本族，你们的这个部落，他可以保护你。他的父家啊，是跟他关系最亲密的一群人，他的身份、他的生计、他的安全的一个基础，本地、本族、本家。那这个范围是啊，由大到小啊，这些东西其实都精确地定义了亚伯兰这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或者在人眼中的地位、价值和意义。比如说今天我们自我介绍的时候，对吧？如果说你是从哪里来的，我是从北京来的，对吧？我身份证号是10111开头的，那个是北京最核心的一个区域，对吧？那警察看完你这个身份证号都要敬畏你三分的，对吧？那代表你很厉害，对吧？我在某某非常有名的实验室做研究，我在某某大公司工作，前些年有一个官二代，这个喝了酒开车把人撞了，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八十里岗。”一个人他的本地、本族、本家，就定义了这个人的特权、他的地位、他的价值。那这些东西他的确能给人一些的保护，能给人一些的供应，能给人一些的安全感，而且让人看起来也很不错。但是这些东西它都是好的，但是它不能把人从罪恶和绝望里面拯救出来。我去年在范德堡大学的一个实验室工作啊，这个大学它的这个心理教育专业是美国最顶尖的。你看，当我说这个时候，其实我是来，你看我在哪儿工作？那边那个学生团契啊，我们在那边学生团契服侍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学这个心理咨询专业的这个学生。那他们这些人在工作和实习的时候就告诉我，就非常诚实的给我，他们做什么？就是说有一个人，比如说他的抑郁症啊，或者是狂躁症发作的时候，就可以找这些人专业的人给他们做咨询的服务。那做这一行专业的人，他们这些咨询师啊、心理治疗师就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做我们这行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吃治抑郁症的药，没有一个人不吃安眠药的。他们本身都要吃这些药，靠这些药物来维持自己的情绪。我这两天在这一段在纽约这边参加一个培训，我才知道啊，在浸信会那个系统里面，他们有专门的一个拨款是给抑郁症的牧师来使用的，因为他们比较诚实嘛，他们知道我们有这个问题。那还有多少是知道了但是我们假装它不存在，对不对？那所以这里看到什么？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它都很好， 都很好，这些技能很好，知识很好，学问很好，但是它不能解决我们最根本的问题和困苦，对吧？本地本族本家，它可以给亚伯拉罕提供短暂的供应、保护、安全，但这些东西不能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不能给他盼望，不能帮助他跟神建立关系，不能改变他的命运。听神的话，顺服神的话，是亚伯拉罕唯一的一个能够改变他命运的机会。他需要相信神的话，他需要出国，离开本地本族本家。有个弟兄在讲这段时候很幽默，他说他需要润出去。这里那很有意思的是，第一节的末了告诉我们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对吧？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上帝让他出国，但是没有给他地址，没有给他坐标，没有给他 GPS， 往哪儿去，对不对？那我们出国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去美国，去纽瓦克，是吧？去这个教会。神命令他出去的时候，故意不告诉他往哪里去，为什么？也许神是要借着这个机会来显明亚伯拉罕的信心，显明启示人跟神建立关系的原则，对吧？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对，你先出去，对吧？你先去，然后我再启示你一步一步怎么走。就像很多教会职堂一样，你先出去，对吧？然后我们才知道去哪儿。我想这里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亚伯拉罕怎么去到那个地方，对吧？好，你怎么去到那个地方？去那里做什么？也许比他的目的地更重要。你比如说，我今天到教会里面，你告诉我，弟兄，你要好好的爱主，你要当一个好基督徒，对吧？你要对主信而顺服，你要背十字架跟随主。那这些事情我都知道，我不来教会我也知道，但是问题是我做不到，对不对？我做不到怎么办？你怎么帮助我能够做到？这个世界上很多心灵鸡汤的问题就是，他给你一碗很漂亮的鸡汤，但是他不给你勺子，对吧？你吃不着。那这里神给亚伯拉罕一个饼，还给他个勺子，他能吃得到。那这里背后一个很宝贵的原则就是，神给人的命令都是带着应许和恩典的。我们读这一段你会发现，神给他一个命令，神给他七个应许，一个命令和七个应许。神给人的命令都带着应许和恩典。那个，我带着我们家孩子去饭店吃饭的时候，他们慢慢长大了，他们想要当家做主，拿起菜单要点菜，他们菜单上很多的菜，但是他们就对着那个薯条啊，一见钟情，每次都不管上面是什么，就要吃那个薯条。那我为了，我们知道那个薯条不健康，你不能天天吃那个东西啊，对吧？我要帮助他去点那个最有营养价值的那个牛排啊，对不对？我需要告诉他，孩子，你爸超有钱的，你点菜的时候你不要点那个数最小的，你去点那个数最大的那个牛排。他开心不开心？他不开心的，他不开心的，因为在他的价值观里面，那个薯条就是最好的，他就是最好的，那没有，没办法，他没有那个能力去分辨好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我为了让他心甘情愿的拣选牛排，我需要给他一个应许，说孩子，你今天要是点这个牛排，待会儿回家给你看半个小时的动画片，你看，我不但给他一个命令，我还给他一个应许和一个恩典，让他心甘情愿的来接受这个命令。弟兄姊妹，这是其实我们为父的，作为父母的心肠，对不对？我们希望他去拣选那个最好的，来保证他能拿到那个最好的福分。神常常就这样对我们，他给我们的每一个命令都是带着恩典和应许。你可以想想，如果神，如果创世纪2-3节他不这么写，神说你去 啊，你去的话我就给你一个儿子。他去不去？我猜他绝对去，要是我，我肯定去。但是我们读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给他的东西是远远大于远远好于那一个儿子的，那真的是他眼睛从来都没有想象得到的，他想不到神会给他那么多的好东西的。我们看神给他的这七个应许，第二节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啊，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一个大国包括了人口、土地、行政的全能，对吧？神命令他离开自己的国家和土地，神会给他更好的土地。神命令他离开自己的本族，神会给他保护。神命令他离开自己的父家，神会从他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族类。神命令他离弃从前所拥有的，你会发现神会给他最好的。换句话说，神把他从前拥有的完全的拆毁，然后再重新开始完全的建造。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创世纪前十一章讲到许多神给人的福气啊，包括土地的供应。其实最大的一个福气是跟神的关系啊。我必赐福给你，不仅是讲到一个蒙福的地位，还是讲到这位神，他是一切福气的源头。当然神给亚伯拉罕福气，神让他名为大，这名为大也很有意思。第，如果对比人在建造巴别塔的时候，人是要聚集在一起彰显自己的名，那这里神主动的施恩啊，神让一个人的名为大，那神给他福气，给他名为大是有一个目的的。那这个目的是记录在第二节的末了，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去看那个英文的时候，它有一个连接词 so that 啊，我给你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得福啊，就是让他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我们知道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啊，在教会里面你被关怀啊，被保护、被爱、被牧养，那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更幸福的事情，就是你可以成为一个散发恩典的人，对吧？这是更有福的事。我在田纳西那边教会里面的一个年长的弟兄，他以前是这个教会的执事会的主席，在他们那个系统里面就相当于我们的同工会里边最后拍板的那个人。那他有一次就很偶然的在网络上听到一篇关于门徒培训的讲道，就说到这个门徒训练，就是马太福音最后那个大使命啊，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门徒训练，他不是去大家一起去上一个课，门徒训练是一个人去带另外一个人，一个生命去影响另外一个生命。那个真的，他听完之后，他的眼睛就开了，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决定，执事会主席这个事儿我不干了啊，你们爱怎么干怎么干，我不干了。那他从此开始就把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啊，就投资在这个学生团契的这几个同工身上。他很清楚这是神给他的托付。那他就每周几次啊，每周几次请这些同工们、同学们啊去吃饭，关心他们的需要啊，有时候把他们请到家里面来读圣经。然后他经常给我们讲，他说我现在70岁了，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这些年轻人是要拼命的攒自己的退休金啊。说我现在70岁，我身体也不好，我每天要吃一大把的药，我每天要做的事情是要保证，如果明天神把我带走，我今天要把这个钱花完啊。他就请福音朋友同学经常去吃饭。那很有意思的是，慢慢的就发现一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些被他请吃饭的这些学生团契的同工们，他们也会请别人吃饭，他们也会关心那些刚来的福音朋友的。那我们这个团契里面的很多这些同工们，他们是还在读博士，读博士一个月的工资多少钱？2000多块钱，对吧？你交1000多块钱的房租，你可能还剩1000块钱。但是这些同工们，他们就拿着这些钱，就每周都会请别人去吃饭。那这个弟兄看到 这些孩子们开始请别人吃饭的时候，他就说他很开心，他说你们长大了，你们长大了，因为只有生命长大成熟的人，他才可能去关心别人，他才有可能把神的祝福分享给别人。这是神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也是在你我的生命中啊要成就的工作。第三节这里还说啊，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亚伯拉罕没有要求上帝你来保护我，是上帝主动把他自己的命运和亚伯兰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神对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反应，那决定于这个人对亚伯拉罕亚伯兰有什么样的反应，对吧？一个人跟神的关系，那决定于这个人跟亚伯兰的关系。那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就是讲到这个福气的范围啊，是能够超越民族文化和国家的隔阂的。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些领袖，每个民族都有他自己的领袖伟人，对不对？但是你发现这些人物都是只局限于一个有限的范畴之内，年龄层之内，但是福音所带下来的这个改变，它是要超越文化啊，超越种族的。那所以有人他说看到这里就真的是感叹，神爱世人，所以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他呼召了亚伯拉罕，神透过他的这个拣选和呼召，要把这个软弱的人、没有希望的人制作成一个恩典的样本，然后透过这一个恩典的样本让世人看到这一位神是何等的有恩典、有怜悯、有智慧，透过这样的一个样本让人们知道如何透过信心跟这样的一位神建立关系。人因着跟神有关系，他被咒诅的生命啊，就可以变成蒙福的生命。这样，而且这样的一个蒙福的生命，可以透过亚伯拉罕，透过你我啊，临到更多的人。而且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他得到了这个应许，他不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对吧？这都是神白白给他的，他靠着信心来得到。那第四节啊，这里很有意思。亚伯拉罕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就去了，他的这一个顺服啊，是他对神的呼召的一个回应啊，这是显明了他里面的信心啊。这句话简单的让人不可思议啊，你去吧啊，去了。那圣灵在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他没有说这个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之后，哎呀，心里面很纠结啊，很忐忑呀，对吧？你说让我成为大国，家大业大，你看我连一个独苗都没有，对吧？你让我出去也不告诉我地址，也没有说他去跟神祷告，神啊，我想信，但是我信不来啊，求你帮助，他也没有这么祷告，那就去了，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一个描述。那我想这一个简单不能再简单的描述，这样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其实这是亚伯兰他唯一的一个脱离死亡、脱离绝种，这是他唯一的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甚至可以说，亚伯兰夫妇在他们曾经不孕不育的时候，这个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它不是偶然，不是因为他们身体不好不怀孕，这是神在他们的生命中兴起环境，预备他们的心来接受这个改变他们命运的机会。我们甚至，而且加拉太书三章八节告诉我们，神传福音给他，加拉太书三章八节，神传福音给他，神还亲自的呼召他啊，神还给他一堆的应许。那换句话说，神对着亚伯拉罕这个人，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他，神把能做的全做了，兴起环境，兴起祝福，兴起挑战，让他来帮助他来抓住这个机会。你可以想象一幅图画，一个人掉在水里面啊，快去淹死了，他在挣扎的快淹死了，你想去救他，那然后他告诉你，你要救我吗？啊，有几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你可以救我，但是你不要把我的发型搞乱啊，你可以救我，你不要把我的衣服弄湿了啊，你可以救我，你不要把我的手提箱弄掉了，对吧？你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救，你救不了，你只能让他随波逐流，对不对？当亚伯拉罕在这个水里面挣扎的时候，神把他从里面拉出来， 亚伯兰说我相信你来救我，他相信，他顺服，然后就是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回应，神把它记录在圣经里面，真的是把它记录成信心的伟人。所以我们看整个故事，我们就会发现不是亚伯拉罕伟大，是神对他的爱伟大，是神对他的呼召伟大，神对他的应许伟大，伟大的应许就塑造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生命。我们继续来看神的，神对他的这个呼召，他的神对他的爱在他生命里面的得胜。第四节，罗德也和他同去，第四节第五节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这两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亚伯兰从出哈兰到迦南地中间的细节。那从哈兰到迦南地要走800公里的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段路怎么走，它好走不好走，圣经都没有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两个很有意思的细节。第一个细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年75岁。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75岁的老年人？有没有见过一个75岁的人搬家的？有没有见过一个75岁的人出国创业的？对吧？出国移民嘛，我们都是你们年轻人干的事，对吧？哪有75岁的人出国创业的？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常讲叶落归根啊，你家出生的地方永远是你最熟悉的一个地方，一草一木都可以让你怀念。所以人们到老的时候都要什么回老家去养老嘛，对吧？我们中国人说衣锦还乡嘛，对吧？有了成就你要去哪里啊？回自己的老家嘛，对不对？因为那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那亚伯拉罕最美的地方就是他确信他的家乡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耶路撒冷。那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是他最向往的一个地方。第五节说他带着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往迦南去。第一，亚伯拉罕他挺富有的。第二呢，就是你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东西全带走了。我们去年从新泽西搬家到田纳西的时候，我们新泽西的房子没有卖，我们很多东西都还在这里放着。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还要回来，对不对？还希望还能回来。但是亚伯拉罕把他所有的东西全部带上出国创业，这个叫做背水一战。他没有给自己回头的机会。从此亚伯兰他从一个在大城市拥有不动产的人变成了一个在异国他乡流浪的寄居者。这是神的呼召，神的爱在他身上的得胜。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的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地。那示剑这个地方是位于迦南地的中心地带，是东西南北一个交通的十字路口。那一个旅行者到了那里他要做出选择。那如果我是亚伯兰我到了，我带着神的应许和呼召出发，我会期待什么？对吧？上帝说要我成为大国，家大业大，对吧？让我去到一个他向我显现的地方。那我可能一边走就一边留意神在哪里向我显现哪里是神给我的地方，对吧？一看这个地方不错示剑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个地方好，上帝要把这个地方给我。我会带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走这段的路。那但是第六节的末了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对吧？迦南人有他们的部落，有他们的武装。那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很显然还不是他们的对手。那就在这个时候，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里的第七节的“显现”这个词和第一节的“指示”这两个词是同一个词。 啊，第一节神对亚伯兰说，你去到一个我向你显现的地方。那所以到第七节这个地方，亚伯兰已经完成了神对他的呼召，这个命令他已经完成了，他到了这个地方，那神就给他一个无条件的应许，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无条件的，你不是说啊，你当一个好人啊，我把这个给你啊，如果你让我失望，我就把这个拿，没有，你不管你什么样，我都把这个给你，无条件的应许。请注意，这个应许是给他的后裔的。首先在这个应许里面，首先他会有一个后裔，啊，第二，这块地是给他后裔的，不是给他的，啊，所以你这时候就有问题了。就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有一个鸿沟，让我成为大国，我真的很期待你给我一个地，对不对？但是这个给他后裔的，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神给他的这个应许啊，其实神要成就的事情，都是很多是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那人如何能够信得过神？是什么给亚伯兰鼓励和勇气，帮助他能够透过神的应许来看这些的环境？在人跟人的关系里面，有一种现象，叫这个一见钟情，对不对？一见钟情，一个弟兄第一次看到这个一个姊妹的时候，哇，这整个人都呆住了，哇，心里面怦然心动，小鹿乱撞，他说我明明是一个脸盲，但是我为什么在人群中看了你一眼，你就一直停留在我的脑子里面，对吧？那都是你的错，对吧？这一幅图画，这一个形象，就可以成为这个弟兄很长时间的一个意象，对吧？他可以为了这个茶不思饭不下。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一见钟情都能把人迷得神魂颠倒，如果一个地上有限的人都可以对另外一个人产生那么大的魅力，何况是这位伟大的无限的神向人启示他的自己，向人彰显他的美丽。你可以想想，这对一个人是多么震撼的一件事。神在这个地方向亚伯拉罕显现，把他的美丽，把他的应许启示给亚伯拉罕。那人遇到了这样的一位神，他的生命啊，他的生活，他的目标都会不一样。那第七节这里告诉我们，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筑坛是讲到敬拜，讲到与神亲近，对吧？他感谢神对他一路的带领，感谢神给他的启示。那如果他把这个眼光放在周围的环境上，迦南人身上，他真的他会很痛苦。你放眼望去都是偶像，都是巨人，都是逼迫。但如果他把眼光放在神的上面，他会满了盼望。这个坛也是一个见证，见证神向相信他的人显现，见证渺小的人和伟大的神可以建立一个关系。有一天亚伯兰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会从地图上消失，但是这个坛会一直在留在那里，来诉说亚伯兰跟神的这个故事。神应许亚伯兰名为大，亚伯兰在这里公开的敬拜神，传扬神的名，这是一幅很美的图画。你会发现，神他在恢复他在创造人的时候那样的一个美好，对吧？神供应人的需要，供应他给人保护，给人恩典，同时人用着信靠来回应神，顺服神。那第八节这里他说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直达帐篷。为什么要从事件迁移到伯特利？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不要他，因为这个世界排挤他。这是使徒行传七章五节告诉我们的，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一个要成为大国的人，一个要让万族都要因他蒙福的人，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他在这里做什么？直达帐篷。直达帐篷什么意思？有人说，哎呀，直达帐篷这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很浪漫，对吧？那直达帐篷，用我们现代的话讲，这个叫做低端人口，居无定所， 这叫支搭帐篷。他的生活稳定不下来，他的生活处在持续的变动之中，他的命运、他的前途、他的方向盘不在他的手里，他需要随时预备变化，而不是设计自己的未来。这都不是我们喜欢干的事情。我们很喜欢设计我们自己的未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像神一样设计自己的未来，设计自己要前面走的路。这些年我不是做广告啊，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做得很好，对吧？那个非常的准确啊，事故率也比人开车的事故率要低啊，这都是有数据在那里啊，会它的安全性、可靠性都比人开车靠谱。但是如果你问一个开过特斯拉的人，你问他，你第一次开这个车什么感觉？你第一次用它的自动驾驶是什么感觉？那个人一般会给你说四个字：惊心动魄。惊心动魄。有一个弟兄说的更直接，哎，我心脏病都快犯了。就是说我们自己开车开了一辈子了，对不对？你非常习惯了，有一天你不用自己开了有一个东西比你开的更好，你把这个方向盘交出去就好了。哇，这对他来说是个极其痛苦的事情，特别是刚开始要适应的时候，每次拐弯的时候怎么还不管，对吧？你自己开车可能是有点累，身体有点累，对吧？你让这个自动驾驶开车，你说哎呀，我让他开车呀，我不仅是身体累啊，我精神极度的焦虑和紧张啊，比我自己开车累多了，对吧？这个我们信主很多年，对吧？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很熟悉的、很习惯的给我们自己做规划，规划我们的下一步，规划我们的人生，对不对？信耶稣了，把命运的方向盘交给谁？交给耶稣，对不对？对，你要不要交？对吧？你怎么还是要咬牙交给耶稣？因为这是教会长辈对我们的教导，对吧？他们还告诉我，安息在主的怀里，对不对？你把这个交给主，你是很安息惬意的。信不信？我们信啊。你真的信了，你真的把方向盘交给主了，你会发现这哪是坐汽车呀，这是坐过山车呀，对不对？我当时博士毕业的时候，我说主啊，就在你纽瓦克附近挺好的，对吧？你不用给我一个很高的薪水，你就给我，对吧？一个月5000块钱就够住就行了，我就在这里服侍了，不要把我带到别的地方，我生怕吃就把你带到别的。然后我在新泽西北部，我说主啊，这个地方挺好的，不要再搬了，对吧？你让我的服饰稳定一点啊，你让我的生活稳定一点，对吧？每次买家具的时候不敢买，然后怕搬的时候搬不动，对吧？只能买轻的家具，不能买重的家具。那神就是把你带啊，对吧？像过山车一样就带你去不同的地方。这亚伯拉罕要学这个功课，他要把他命运的方向盘交给神，让神带着他去不同的地方支搭帐篷。他怎么办呢？第八节说，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为什么要筑一座坛？第八节的末了说，求告耶和华的名。他筑一座坛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这里求告的这个词是求告的这个字，如果你去看列王记上18章24节或者列王记下5章11节，求告这个字是讲到人对神的一个呼求，并且迫切的期待对方的答复。创世纪一开始，人犯了罪之后听见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人就躲了起来。创世纪3章9节，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那个呼唤那个词耶和华呼唤那人，呼唤那个词跟这里求告的这个词是一个词都是讲到迫切的一个呼求，期待得到对方的答复。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当我们非常期待对方答复， 但是对方还没有答复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我认识一个在谈恋爱的弟兄，啊，有一次他和他的这个姊妹之间有很多的磕磕绊绊吧，啊，就是很纠结这个恋爱谈。有一次他就要写一个短信给这个女生，啊，他希望能够把这个女生再挽回回来，他非常的想，他冥思苦想很久，写完之后还把这个短信给我看，说赵贤哥。你有经验啊，帮我看看这个我这个用词，我这个语气合适不合适，你帮我修改修改。那我帮他修改，修改完给他，他问我说，周贤哥，我是应该用微信发给他呢，还是应该用 LINE 发给他呢？哎，我说这个微信跟 LINE 有啥不一样啊？哦，对吧，就这个讲究啊，你用微信发给他的话，你只知道你发了，你不知道他看到没有啊。如果你用 LINE 发的时候呢，你能看到他看到，你虽然不一定能得到他的答复啊，但是你在 LINE 里面你能看到他看了没有啊。我那个真是，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他在那个时刻是何等的期待啊对方的一个答复，他等不及呀，对不对？他等不及呀。亚伯兰支搭帐篷，给耶和华筑立座坛，呼求耶和华的名。他期待什么？他期待耶和华向他显现，他期待耶和华向他说话。但是这里有没有？没有，没有。耶和华没有向他显现，耶和华这里没有给他说话，为什么？因为亚伯兰从这个时候开始，神要让他学一个功课，就是信靠神曾经说过的话。信靠神曾经说过的话，我们的信心对象是什么？我们信心对象不是我们的感觉，不是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信心的对象是神口里所说一切的话，这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他需要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去生活，这是个非常不容易的事。神应许给他儿子，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千真万确，但现实就是没有。人一天一天的变老，儿子就是没有，对吧？神应许他成为大国万民的祝福，好的不得了，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但是看不见。他看到的是这些被咒诅的迦南人，很有意思。迦南这些人是在诺亚的那个预言里面的，这些被咒诅的迦南人是应该给他的兄弟当奴隶的奴隶的人，这些人确实这块土地的主人，那逼得亚伯拉罕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对吧？你的名字是尊贵的父，你看起来你不尊贵也不是父，就是这个现实，对吧？如何处理理想和现实之间，或者应许和现实之间这么大的一个鸿沟？马太福音第三章那里，耶稣受洗之后天开了，有声音，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耶稣就被圣灵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对吧？魔鬼亲自出马试探耶稣，那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事情。那魔鬼的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对吧？魔鬼要耶稣用他的能力来证明他是谁，魔鬼让耶稣用能力证明啊他是神，神的儿子。那第二个试探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对吧？这是魔鬼要耶稣用蒙神保守来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对吧？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应该有能力，你就应该蒙神保守，蒙神保护，神会托住你。那耶稣回答是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什么意思？什么叫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 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就包括了刚刚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已经说了耶稣是爱子，耶稣不需要透过其他的方式方法能力来证明，来向魔鬼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亚伯兰的尊贵，他的地位，不是他住帐篷还是住豪宅决定的，不是他有多少土地决定的，他的尊贵不是那些迦南人怎么看他决定的。亚伯兰他身份的尊贵和地位是神决定的，是神透过他的话来已经启示的，对吧？神已经拣选他，已经呼召他，神透过许多的应许已经定义了亚伯兰尊贵的身份和地位，他不需要再去做什么证明给别人看。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我想都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面对的一个功课。过去一年，过去两年吧，我其实心里面对神有很多的抱怨，对啊，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份在纽约附近的工业界的工作？就这么难吗？你就搞不定吗？对吧？那些以前抄我作业的人都找着工作了，这个你就不给我一份工作吗？就没有工作这个事情，你就让我里面没有安全感，就很焦虑，特别看到别人有工作更焦虑了。那为什么？其实我怕的这个没有工作，对吧？我怕没有工作我焦虑，你从表面上看可能说我怕别人会笑话，你看他没有工作，对吧？甚至你可以说我最怕什么？最怕教会里的人笑话我，你知道吗？就是别人笑话其实无所谓，我跟他关系也没那么好，对吧？教会里面这些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他老笑话你，这个受不了，对不对？其实我这个不安全的背后，我没有安全感的背后，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我用这一份工作，我用这一份工作来定义我的价值和意义，我用别人怎么看我来定义我的价值和意义，对吧？而我们真正的价值其实不是这份工作决定的，不是你的收入决定的，更不是别人的眼光来决定的。我们真实的身份是我们的天父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决定的，他赐给你我儿子的名分，他让我们承受儿子的产业，我们却不信这样的事实，对不对？我们不相信，我们明明是儿子，我明明是儿子，却常常把自己活成一个孤儿，这是我要悔改的地方。最近一周在纽约参加一个教会职堂的一个培训，参加培训的都是很多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他们，或者是刚刚已经职堂，或者是准备职堂的。那这些传道人都很年轻，每一个摩拳擦掌，准备干一番事业。为什么？要证明他自己嘛。给我们上课的这个牧师也是很有经验的一位牧师，神使用他。建造了很多的教会，植了很多很多的堂，各个堂的主任牧师。那他知道你们这些人是心里面怎么想的，因为他也经历过嘛，所以他基本上他第一件事就是提醒大家，就是你们的身份，你们的地位，不是你们的事工来决定的，不是你出去植了多少堂来决定的，不是你教会有多少人来决定的。如果你用这个定义你自己的话，如果你的目标是我们要把教会的人数搞多的话，那其实你在没有出去职堂之前你已经失败了，这是很现实的例子。那很多几个参加培训的那些这些 传道人嘛，对吧？如果他的教会人数比较多呢，这个传道人看起来就理直气壮的坐在第一排听课。如果这个教会的人数比较少的，不太好意思啊，坐在最后。这现实情况就是这样。但圣经怎么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尊贵，你的尊贵，你的身份，你的地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决定的。你尊贵到一个地步，天地的主要为你被钉在十字架上受羞辱。你尊贵到一个地步，父神要为你舍了他的独生爱子，父神要用他儿子的爱子的命来换你的命，来换我的命。所以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来证明我们的价值和意义。那这是神透过他的话所要启示我们的。那最后第九节，后来亚伯兰渐渐前往南地。那南地是迦南地的南部的这个边界，再往南就是埃及了。那为什么亚伯兰他越来越往边缘的迦南地边缘的地带走，环境越来越差的地方去走？那很可能是因为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不停地受到当地迦南人的排挤。那圣经虽然没有讲他在这里有没有筑坛，他新到了这个地方他有没有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我们知道亚伯兰信心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他信心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他的信心要经历试炼，他的这个旅途要经历失败，他甚至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是在失败中，他可以经历神的保守，最后神会把他塑造成一个恩典的样本。所以亚伯兰之所以被称为信心的伟人，是因为他所信的神是伟大的神，是因为他所信的神是伟大的神，而他所信的跟我们今天所信的是同一位神。保守亚伯兰的，带领他的，跟带领我们的是同一位神。他曾经保守亚伯兰，他如今他保守你，保守我。更美的是，神给亚伯兰一切的应许都要透过耶稣基督应验在你我的生命中。这段经文更美的一个地方是，它不仅是在讲亚伯兰的故事，它其实也是在讲我们主耶稣的故事。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离开他的舒适区，那我们的父，我们的主，他也离开了父，他离弃宝座，撇下冠冕，那里才是他真正的舒适区和安全区。亚伯兰来到这个被咒诅的迦南人中间，我们的主来到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世界上。亚伯兰到迦南地的时候没有立足之地，我们的主出生在马槽的时候，这个世界没有容得下他的一间客房。亚伯兰在迦南地当客旅，我们的主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人们对亚伯兰的态度决定了他是被咒诅还是被灭亡还是被祝福，人们对主耶稣的态度决定了他是被咒诅还是得永生。亚伯兰还盼望那座有根有基的城，我们的主他是正在建造这座有根有基的城，就是教会啊，就是你，就是我。而这位有能力的主，爱我们的主，他能保守我们的信心，他能保守我们不失脚，他能保守我们无瑕无疵，有一天欢欢喜喜的站在他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常常要加添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你已经做成在我们身上，真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主，你在过去按着你的信实恩待保守我们，我们相信在未来你还要继续恩待，继续保守 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直到你成就你自己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祝我们这样子的祈求和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